艺术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风景。
你有在玩什么？
玩，又喜欢用文字。你知道创作是很沉重的，很枯燥，也很冗长的一个过程。我手停不下来，所以我常常会找东西东摸西摸，当劳作一样在做。我最近在修复老的电器品，本来都是生锈腐锈，里面都是油垢，我把它拆开来解构，重新清洗，然后就变成全新打磨。我道具很多，在打磨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像是调冶，疏散一下我的创作的焦虑，然后就变成是另外一种劳作了。要不要听听看声音？以前声音很好听。
欢迎收听艺文大师好好聊。
这还好，好像跟现在电钻不太一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制作的节目艺文大师好好聊，我是本集的主持人黄海明。今天我们邀请到视觉艺术家梅丁衍，他是第23届国家文艺奖美术类的得主。我们现在先欢迎梅丁衍老师，请梅丁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梅丁衍他的角色非常多元，比如说他是一个多媒体艺术家，他是个版画家，他是教师，他是一个文化基因的医生，至少是个观察者，而且他对艺术生态里面各种问题他其实一直都很关心。那但是他是一个充满了批判性的艺术家，那批判性里面呢跟政治直接关系非常密切。那其他艺术家啦，他们会直接的批判社会，批判政治，很多的手法其中有部分是丑化的。可是我觉得梅丁衍呢，他不是用这种方法，他比较是用各种的物件，各种的符号产生辩证的关系，让大家去思考，比如说台湾跟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跟其他文化的关系，或说我们曾经被殖民过，那跟殖民的关系，或说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或说我们的外交处境，那个这就很复杂的关系。它基本上是把所有的问题啊，是放在超级复杂的那个关系脉络中间。你要去阅读梅丁衍老师的作品，你非得要去看相当多的作品，在大量的作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方式的辩证底下，然后交错复杂之后，你大约才可以理解他的状态。要去消费它比较困难，可是啊，面对这种作品的话，就你的开启性会比其他的艺术家的开启性会更高。我所知道就他的很多作品呢，十几年前做了现在还有效，因为他已经铺陈了，就是说他会不断的碰到不同的问题，然后要继续开展。这个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我接着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在台湾的时代以及他到美国之后的时代，那我先问台湾的，就是说在台湾有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比起其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对于复杂的政治的敏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这是为什么？好，这我非常好奇。
好的，怎么样把台湾当作是一个艺术的主题来创作，这个主题或者用国家或者用历史政治文化这么大的题目来创作，基本上就我所知在国内外也很少有这样艺术家。
是是是，
因为他确实涉及的太庞大太敏感。
嗯，
那这个应该讲说这跟我个人的成长的生命经验啊，
是
包括创作的体验，还有从我童年的这个记忆过程中，我为什么会走上美术这条路，到最后所谓变成有一个叫艺术家头衔这件事情。那我自己一直是带着比较像是身份认同的，
是是是，
这样的一个哲学提问，
是是是，
自我提问。
是，我知道，就是说你是外省第二代嘛，哈，
是，
还有就是说好像你是军门当兵
啊，马祖，
马祖当兵，然后退伍的时候啊，你就带走了一个什么，好像个人的那个
马祖事件啊，我们就称为
马
祖
事件，然后被小小的禁闭一下子，这件事对于在解严之前嘛，还蛮前的，就是会对你对政治的敏感度特别的敏感。
简单来讲，我的成长背景跟一般外省人确实不太一样。我父母不是军工教人员，然后他爸爸是从商的。
是。
但是因为这个省级的生态，我们经常会跟眷村附近的有，
所以你身上是带点眷村的经验。
没错，如果以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因为哪怕我住到附近邻居都是本省级的环境里头，我总感觉到可能又跟我念的小学那个是一个外省为主的小学，跟同学在一起的过程中本省级就少，无形中就渐渐的越来越有一种隔阂，而且好像就是生命共同体。等到跟他们到眷村附近去一起玩的时候才知道说我有一个叫眷村。但是也因为我刚刚讲我并不是眷村的身份，所以在生活的习态上还有很多的玩法，我们小时候的玩法不太一样。然后我父母也不太主张我跑到眷村去玩。因为那时候眷村里面是有一些
是危险的地方。
其实不危险，我告诉你，我去那边常常打他们。因为我从小也是一个很坏很坏很坏，所以坏到什么程度，我小学被留过一级，在那个年代留级生还得了。
对对对，那很少很少，
几乎等要送管训的。
第二个就是你那个退伍时候，
还是接着就是退伍啊？
是啊，
退伍是因为跟军人有关哦，他跟省级没有关。那我很喜欢当军人。在早期的印象中，因为看美国电影，不管是西部啊，
可能跟
德军长打仗之后，我就觉得哇好过瘾，要打仗。那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就很认真。那再加上我受的教育是爱党爱国嘛。也因为我有美术方面的专才嘛，所以部队会调用我来做一些出差的工作，受到很多的礼遇，而且最重要是我的长官给我的评价都很好，我也得了很多国家军队里面的大奖。那在马祖当兵那一年我要退伍了，我都已经穿好便服要上长船了。因为我是政战史官，我是专门管部队里面的政治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自己又管理一些所谓安全思想。我自己的安全资料评语非常的好，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一根神经不对，退伍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可以当纪念品。所以我就把它带着准备退伍。那没想到在马祖他会检查这些所有的东西，他就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说意思说不能带，我说那你拿回去嘛，这我的东西啊，我自己都不能带。结果没想到宪兵就没那么简单，他马上就报告上级，然后就接着就把我抓了。最后我是将功赎罪了，因为蒋经国要来视察马祖，因为我有能力画画，我满足了那个军事的一个绘画的过程，所以放我回去。
你算是还蛮早就出国去留学的嘛，你在29岁、39岁之间呢，到了美国，那正好是80年代嘛，纽约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艺术的养分，包括你念过纽约的普拉特学院的研究所，
是
还有另外的话就是说你毕业之后啦，因为你又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华裔的移民社会，前面的话比较像是艺术的手法，可是后面的话又会跟政治或复杂的认同问题就有直接的关系，这可以说明一下。
我在1980年在龙门画廊开了第一次的个展，我是用装置艺术在创作那我的创作态度里面有西方所谓现代美术的一些比较激进的风格，包括超现实、达达、普普等等那次展完以后，我也受到一些画坛的前辈的鼓励，但是就只是鼓励而已。所以我当时觉得说，好像在台湾要推动当代现代艺术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就结束了就得到一些掌声，大家加油加油这样。那当然那时候有很多人建议说，你这样以你这样子的风格、这样子的创作态度，应该到国外发展。但是那个年代，我们如果没有满30岁，
不能出去，
你根本不能出国了。
是
而且出国也是观光的，你唯一的就是考留学嘛。GRE、托福等等。而且因为有家里还好有点客观的条件支持我，他们就鼓励我出国，所以我是考这样出去。可是刚到纽约，那当然就是文化大震撼嘛。因为应该讲说80年代初吧，整个纽约其实 不是什么我以前大学时代认知的什么照相写实这样子，
嗯嗯嗯，
根本叫做乱画 bad painting，
哦 bad painting，
就是新表现主义，
嗯 嗯， 嗯，
所以我当时看了又大，然后作品又粗，然后画的又烂，然后我说，
嗯 嗯， 嗯，
我说我来这边
干嘛
干嘛，然后感觉自己过去的学院派的能力被屈辱的感觉，
嗯嗯，
可是明明就是主流是那样子啊，所以我找不出答案来，
嗯。嗯嗯，
刚才讲说我第一次在台湾的个展是因为我已经倾向打打，
是，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啊，这还是走自己的兴趣好了，所谓打打就是说有点把艺术当游戏啊，有点叛逆的那个 idea，
嗯嗯嗯，
那唯一的就是说在跳蚤市场找那些最便宜的捡垃圾来拼凑啊，做一些 idea 作品。好，那等于是在研究所算顺利的毕业了啊，
嗯，
但是在纽约的生活费跟材料费是昂贵的。就在我念书的过程中，刚好有一位画家前辈啊，在纽约呢，他就介绍我去了一家中文报纸去当美编。那有了那样子的一个算是稳定的工作收入以后，我就把我的毕业的时间延后，然后我也觉得我可以多点时间去在纽约吸收一些所谓艺术养分。当然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决定到纽约去不只是说因为在台湾觉得前卫创作的风气少了那种动力之外，最重要就是其实我一直感觉到我们没有那样子一个创造自由的风气，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在戒严，
是是是，
这个戒严不是指说法条的戒严，是指长辈平辈哦，
嗯嗯，
不管是艺术类的、文学类的或者其他类的，大家都自我审查。
是是，
所以我不能怪说艺术家说没有才气或者不敢，没有，
嗯，
是根本那个大氛围让我们觉得好像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嗯嗯嗯，你对于华人的一个认知要比台湾的大部分的艺术家都要深刻很多。那你在纽约那段时间，因为你在媒体里面工作嘛，哈，应该有很多机会接触他们嘛，这个是不是有某种的关系？
我在学院里面就是满足了学院老师学院的这个风格嘛，
是是，
但是我在那个中文报纸上班的优点啊，它是一个被我们国府认为是一个亲共的
亲共
媒体，在立场表达上，在华侨界里面它基本是反国民党的这样一个概念。好了，那在那边我也很痛苦啊，因为我过去是爱国的那样子的教育成长，但是不断的客观的史料，因为那些编辑很多都是学中国近代史的，都是博士级的，
嗯，
那在那边私底下聊啊聊聊，有时候看了一些杂志，看了一些新闻，就是越来越觉得说差异很大，
嗯，
所以我就决定让自己能够多了解一点，
嗯，是是，
我不知不觉的就阅读了很多中国近代史，那个版本是跟台湾的不一样。
嗯，
好，那就开始思考说我要在白人世界里面当一个艺术家，所谓华人当代艺术的身份认同的角色。
你在2014年嘛，就是在北美馆举办了你的也算是回顾展，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是台湾的当代艺术家第一个以大回顾展的方式来展现的，它的标题叫做《寻梅启事》，这个梅有你自己的名字在里面，可是梅又有梅花的意思，那个展览呢跟认同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对那个展览，因为我正好是当馆长，所以我在那边就看了又看，看了十几次，把所有的细节都拍下来了，我反复的阅读，我发现说，你要以华裔艺术家自居的时候，你下了相当多的功夫，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部分？
我在纽约在回国前啊，我在那边开了一个个展，
嗯，
从华裔的身份认同的大架构之下，我提出了一个台湾的问题，就是台湾或者叫中华民国在华裔中的差异性，
是是是，
我用那个方向做了一个个展。但我那个个展并不是在标榜台湾的所谓主体，不是政治性的，我是借着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来谈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尤其中华民国来台湾的近代史，基本上我们跟五四运动的认知啊，那是比较偏向儒家了啊，这就是接近的，而不是反儒的嘛，中国是反儒家，所以我就想到说，那么我应该从儒家的这个脉络里面啊， 就开始想谈、那我如何来把这个议题当作东西文化的要破壳而出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个你说我这是我的艺术策略、也好，但是直觉来讲是我感觉到近代史的文化认同是可以协助我在思考我未来在纽约扮演的角色，因为没有人做、两岸三地都没有人碰，
是
所以我就觉得哎，就做吧。那接着就是回到台湾了，是吧？
因为你在那边以那个更大的角度来看，而且你也对五四的整个思辨的或者批判的过程都纳进来之后，你的认同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了。因为说到底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箱子一个盒子，我要认同就整个接受，或说这个箱子里面其实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要认同的话呢，我显然就必须要有一个思辨的哪些是可以，哪些是根本就是唯恐不及的。就是我在你的那个用禅文化所做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你对这个的思考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深入。
既然主持人提到这个禅啊这件事情，我就用禅做例子好了。养禅这个习惯啊，基本上是好像台湾早期我这个世代的小朋友每个暑假都有养禅、
对，对我学生的暑假作业
是，所以可能是因为对童年怀旧，而且刚好我在纽约住的后院有一棵好大的桑树，那个桑树都长满桑葚跟那个桑叶，我就想说啊，我要来养禅，我小时候为了那个桑叶片找不到，很痛苦，跟人家到处要啊，然后就去拔。那时候出现那个点子，那后来是因为回到台湾以后，刚好我在黄老师你们学校兼课，你们学校后面正在改建，后面就有一棵桑树。
是是是。
兼课下课时候看到，我说：“哎，有桑叶。”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养蚕，而且我突然觉得我要把养蚕的过程当创作。
是是是是是。
那理念就是要谈中国的蚕文化跟世界交流的问题。
是，
所以它等于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前奏，就是说先有了东西交流之后，我们才进入到后来的东西文化的冲击。
是是是，禅文化是一个重要媒介之一吧？
禅文化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丝路这条路。
对啊，对啊，
它是宗教、政治、经济、商业所有的交流的最早的原点。
对，是，对，
因为我在出国前的展览已经有一点打打超现实，然后我后来在纽约找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我就用乐色啊简单的跳蚤市场来创作，所以我应该是以综合媒材，但是在观念上我还带有一点打打，也就是说它还有带一点荒谬批判虚无主义的观念，所以我就想到说我要养蚕，但是那是不知道要什么形式来做，就后来想到就是就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让蚕自己找思路很好玩啊，所以人家说艺术起源游戏。
是是，你对二手啊旧货收集有特别感兴趣，台湾有这个传统吧，就是大家都喜欢找旧货啊，70%-80%都是怀旧的，可是我觉得说你这一类的作品里面呢、它怀旧也有一点点，可是里面就嘲讽的那个部分可能更多，不同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它反而会产生一些有点像是超现实后打打那种很矛盾的东西啊，好像只有透过像这种元素的一个拼贴才足以去把你认为有问题的各种的认同比较容易去碰触这个问题。
我先介绍一下关于我使用所谓旧货二手货的这个背景啊。我就很喜欢物件的这种东西，包括零件啊这些废掉的东西啊，所以以前在纽约在国外的时候是收集跳蚤市场，这些物件本身它有它的设计史啊背景就已经很吸引我，那后来也因为读了达达啊那个 collage 啊这些作品，哎，觉得很好玩，就是在形式上我对它着迷之外，我也认为它可以脱离油画那个美术史的脉络，它不再是用绘画的概念。
是
这个东西对我个人的创作的兴趣有很大的启发。好，那对物件的好奇，那后来就延伸到台湾。不过台湾的怀旧，基本上我是还是在童年啊，我童年有一些玩具啊，有一些记忆中还存在的一些怀旧的物质。那我就开始收嘛，因为我出国以后父母把很多我的早期的玩具什么都丢掉了、所以先满足怀旧，但是在收的过程之中， 啊，不管是旧书，不管是旧器皿，你就收到一些纪念品的东西，那上面就写了一些所谓的反共文宣，所以那时候就渐渐越收越广了。但是后来就因为有了这个脉络，我就等于是想到说把这些脉络做成 collage， 或者是就直接宣布它是现成物，所以我现在讲说如果都像把尿盆做现成物，他的想法应该是在工业设计的一个美感和非美感艺术品工艺品之间做，但是我把台湾的现成物当作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集体记忆，没有人重视那个，也没有藏家觉得说那是好文献，那是因为它很长明，非常低调，你看不到，但无所不在，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所以后来越说越多，后来有的时候我就把它展出来，我直接宣布这就是一件装置，就是独立作品，不必说作者要加油添醋，所以那个东西就让我感觉到好像它可以跟我的未来的就在那个时候产生某种关联，所以我也从里面得到一些灵感。
台湾在探讨台湾性的时候有用乡下啦牛啦或是破房子啊，还有包括旧货嘛，可是你的台湾性呢反而是在不同的物件里面看到的崇拜或是信仰或是说不相干的就是非常矛盾的更错综复杂的东西，它反而由这么复杂的东西来刻画出台湾性。
是台湾性，哇，这个题目是很深沉的这个涉及到台湾的移民史啊等等的。
是，
因为我刚回国以后就在谈台湾本土，我很强调台湾本土艺术的主体建构，
是是
那个脉络涉及到很广嘛，那其中就想了色感，台湾的色感，当然你会说跟庙宇有关，庙宇是来自闽南汉人的，但是我发觉有一个大家
又说庙宇又太简化了，
又太简化又太庸俗了。
是，
后来我觉得是原住民，
原住民的
啊，因为我后来在旅行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串珠，
串珠是
那个串珠的颜色很艳俗，有点荧光的那种类似的都有，他们当门帘在做。我想活在我童年那个时代，人都看过这样的串珠手工艺，而且我们现在如果到东南亚去看的话，那种东西也还在。所以我才会大胆的说，如果今天台湾不要讲庙宇了，如果把庙宇的色感再跟那个我讲原住民的那些东西加在一起思考的话，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台湾性的那个色彩的本质，
跟东南亚的某些东西是有关的，
跟东南亚
是
而跟中国北方的那些比较素的或者那一些又不太一样，所以倒过来我把那个色感这个问题就当也是本土化了举例来讲，我后来看到那个串珠文化，我就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要做一个很大的串珠，所以那个串珠就后来就干脆就做了一张1000元的大钞票。
因为哈，梅丁义老师的作品呢，对于台湾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有一些很厉害的回应。他当时好像就是借机诱人啊，梅丁义老师他就做了一件作品哈，就是千元大钞。可是这里面他用的符号、悬挂的方法，还有包括他里面的串珠等等等等，这件作品说你可以去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梅丁义老师他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他的思考的层面还相当多。
对，这个串珠的概念就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些串珠，然后看到那些他讲说送购物啦这样子的，我就想说那我要做什么样就送购物啦，当然钞票是
也是
不怂啦有物啦是真的，不过钞票那件事情创造的时间点刚好是在两岸三通以后，那个时候台商大量的要去中国投资，以至于我们前总统李登辉他提出了一个借机用人。好，那当时我就想说，好，这个主题太好了就是谈钱，而且又是涉及两岸，所以我就把1000元的钞票去买那个透明的串珠，自己
蓝色。那作品有多大？尺寸很大
啊，长有20公尺高6公尺，总共有12万颗粒。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做所以我后来透过我太太的他们的家人亲戚帮忙协助那我是编号，那时候没有电脑我必须先把一张照片影印好以后，我
打格子编号，
打格子然后选颜色然后分哪些颜色要煮多少颗那中间就完全就是变成不能闪失，因为你在串的过程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说三四颗绿 六颗蓝，就这样，不能少不能多，
大概开了
几百条，到最后凑在一起挂起来才知道这招标像不像样，然后那里面有很大的挑战，很好玩。我在原住民那个文化里面看到的串珠就是就很鲜明嘛，啊，就是有吉祥图案啊，
是是，
但是我的那个串珠是因为自己染的颜色我有选过，然后问题是它那个挂起来以后很大颗，透明的，灯光一打，那个颜色跟颜色之间的照射，绝对不是油画可以形容的，
也有珍珠的感觉，
啊，对对，就是珠宝，
珠宝，
就是，珠宝感，远看的珠宝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自己也觉得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不必按照西方美术史的风格，
是是，啊，
或者你可以带点工艺，或者我们就讲跨领域跨美材，来创造，但重点还是在思考说，我们讲说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跟我们整天面对的，不管电视上看到的一些政论节目的问题，还有我们关心的国事问题，这些东西还是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啊。后来逐渐逐渐的，就越来越倾向集中在我个人寻找身份认同的这个大架构之下，在谈到我的创作艺术的问题，然后顺便才会再带出所谓台湾艺术本土化的可能性的问题，是这样子。
是你的重要作品里面就包括了有台湾的外交处境，那你而且你就整面墙来做那个奖牌啊、奖杯啊，还有很多的标语啊。当每个国家就跑掉了、离开了，那就会把上面的那些文字啊就重新改一次。我好像记得，就说你好像是台湾的现代性跟台湾跟中国大陆关系，或者跟世界关系，好像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嘛。
我的创作都是一种灵感突然来了，
是什么契机？这是
同样的，就是当我一开始关注到身份认同的时候，除了早期讲的东西文化的那个差异性，后来这个逻辑推演到最后就是国家认同了。那国家认同里面，因为我过去也用国旗来创作，
是，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些红蓝黄绿啊，那个全世界国旗长得这样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就打算用那样子的色感，用那样子的造型来做一件装置艺术。
那件装置艺术颜色特别鲜艳吗？
对，就是因为后来我在研究为什么全世界国家都走原色系的国旗嘛。好，那就是叫传统，好啊，那或者那叫国家，不管。那现在重点来的就是，当我决定要把中华民国的外交当作是一个议题的时候，那时候我为了要确定我们有多少邦交国，我还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去问，电话可以通的，然后还有人很客气跟我讲，啊，你有没有传真？我马上传给你，很热心的，可见那时候外交部很在意，有人关心这个，传给我，我吓一跳，啊，那居然公开了。我那时候总觉得外交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那有了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民族，就马上就去找材料，因为我之前用过串珠，我这次想用另外一种手工的。我的创作里面后来有一部分是在反机械了，我想用手工，虽然用很多劳动。好，那就找到那个钩针嘛，我也是把图案设计好以后剪完以后委托亲戚朋友帮忙做，然后做成抱枕。所以每一个有邦交国家我就做一个抱枕，那个抱枕可以躺在那边。在创作脉络上，我为了要假装我不是在做一个国旗，所以我就把西洋美术史里面那个从蒙特利安包豪斯以来的那样的一个美学，极简，颜色很鲜艳，当作是一个台湾美学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后来那些国旗我一面做，我也终于认识了，然后突然想到说，我们整天都在拥抱欧美的大国家，我们只知道有那个国家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有邦交小国家在哪。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展览，题目就叫给我抱抱，然后我邀请开幕的时候所有人可以选一个国家坐在那边，谈那个国家的文化，谈那个国家的艺术，谈知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在哪里。
那你要找很多人了。
对啊，开幕式本来就有一些人，但是我没有要刻意的。后来在另外一个场所展览我有找刻意，但是很不幸的根本没有人认出那些国家名字，也没有人谈那些事，大家就坐在那边很无聊，东看西看。那个展览本身的荒谬性在那个氛围里面完全就凸显了中华民国国情的状态。
是
纪念版的美学也是来自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中华商场嘛，中华商场有很多就是卖一些军用品啊，卖一些纪念品。
对对，
那个就叫做奖杯文化，就是口号文化的产物。所以我对那个时候那些商店那种整排在卖的那个美学文化，那个背后衍生的所谓儒家文化，难道那个叫儒家文化吗？
是
哦，就认为它可以转换成在我的创作里面。
是是，
艺术这条路啊，我现在用艺术都觉得就跟我那个时代有点距离啊。哎，应该讲我走上美术这条路，或者说我走上画画这条路，跟艺术之间中间之间事实上有慢慢的一种演变的过程。就是说因为我们所有的灵感，只要是我们想找到一个觉得这件作品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谈，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去创造的时候，它就涉及到语言的架构在运作了。所以我后来我常说我的作品里面有跟语言学的脉络有关。当用观念艺术来创作的时候，我们又用语言做架构思维的话，如果我们对语言的领悟或者感受在阅读读到的一些是荒谬的矛盾的、哦、就是暧昧的时候、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有一种喜悦。我突然觉得哇好棒，我要做这样，哎，想到那我称之为灵感。所以、我刚讲、灵感、跟后来语言跟荒谬、这个东西有时候还真的是叫做要碰运气。所以我会做一些笔记、有一些有灵感的我先会写下来留在那个地方，但我不一定马上执行，我会反复的有机会再看再读。然后有时候看的那个文字也要重新再酝酿，我用什么形式什么主题切入、所以应该讲算是有点像是在规划我的创作，有点设计创作的味道。那跟很多强调直观直觉不一样，所以我也常常跟艺术圈朋友开玩笑说我必须节制我的创作欲，因为假如说我画抽象的话，我一天可以画1000张但我不想扮演那种角色。所以大致来讲就是我的作品没有美感，然后我靠灵感，灵感来自语言游戏，然后背后刚巧那些游戏展现的是一种荒谬，是一种有批判性的。
是，好，那我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从学生时代就得了很多奖啊，还包括有台阳美展、台新艺术奖、吴三连艺术奖，那现在你得了国家文艺奖，那这个奖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哇，是你提醒我我应该谦卑哦，因为我运气很好，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从小受到长辈鼓励，也得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奖。当然国家文艺奖就目前来讲应该是属于所有文艺奖里面是最被肯定的一个。
是，
我自己觉得很意外，我也很荣幸。那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画画跟艺术什么关系，是受到赞美或者鼓励或者得一点奖。那真正要认识艺术当然是在考进艺术大学美术系。不过在我那个年代，因为我们的老师辈他们的风格还有他们对美术的认知的方向基本上受到体制的影响。所以我对那样子的创作也不感兴趣。那我到海外的那个留学生活的经验让我见识到更复杂的西方现代艺术脉络。不过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是靠打工靠业余时间省吃俭用来创作，生活过得很艰苦。那后来有一个机缘就是台湾前眼角目90年代初嘛，亚洲四小龙崛起，台湾画廊兴起，当时他们就有人推荐我说回来当一个纯艺术家，不要那么辛苦打工。那我后来经过考虑以后我就回来了。不过我们一旦跟画廊牵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受制于这个画廊的很多，我后来就换跑道换到教书。
是。
那教书的优点就是说我们有寒暑假而且上课的时间弹性比较好，所以我可以说是利用我教书的薪水来养我的创作。那一路走来很艰苦，我不太容易变成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用画来养画，或者不能用画来累积更多的时间。
是，
我觉得我很幸运走艺术这条路， 不只是因为被很多人肯定或喜欢，
嗯，
重要的是因为后来我的创作锁定在我的身份认同，
嗯，是，
所以我常常把我的创作当作是一个自传或者自我疗愈、自我认知、自我摸索。这个摸索是从自身到周边，到从小到大，到广，
嗯，是。
那当然，我的作品很多里面带有批判性，看起来我有一部分是很无奈、愤怒、不满，啊。但是我另外内在的声音会不断的告诉我，那些情绪啊，那些东西，它不是艺术，或者是它对自己的创作、对作品的展现都不是好处，所以我会很谨慎的去消化，避免那些问题。
嗯，是。
那如果说要讲到说我像这一生目前的创作的成就的满意度的话，
嗯，
我还是要讲，好像冥冥之中我必须走上这个主题啊，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常常要参加做壁报嘛，那个年代，那不是就要画国父像嘛，就要写标语嘛，那些美术的活动，那我都参与了，我都做，我也画国父像，我也画国旗，
嗯，是。
那没想到，我在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我第一次开个展之后，我还真的画国旗，我就画一个国旗被折叠，当时还有媒体报道。他们说你完蛋，你这样让警备总部找你麻烦。
嗯，
那时候是1982年，结果没有。
嗯，是。
那后来刚刚讲过，一路走来，我都是用所谓变成政治认同、身份认同这样来创作。一路上也都是说，你这卖不掉啊，你这样干什么？你作品里面也看不出你到底这是什么政治立场。
嗯，
但是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做。那因为我一直讲说，好像我看到的是一个。见零不见数的状态，
嗯
啊，就是我不管细节，我看到是零，这个零就是大家都所知道，就是中华民国的状态，
嗯
啊，不管是两岸在国际，然后后来以至于我对外讲了一句很大的大话，我要把中华民国国旗写入美术史，因为没有人承认国旗是艺术嘛，
嗯，
但是我的写法不是做中华民国万岁的写法，就是说他要成为在我有生以年，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中华民国的身份认同定位还没有完成之前，它会一直被讨论。
嗯，是。
那我想我这一生就在中华民国那台湾这个地方活嘛，我读的我接触的周边的人也都是这个时代，而且读的近代史也都是这样子。那我这一生如果能够把我这一生见证的感受的转换成我的生命经验、生命心得，管它是不是艺术，
嗯，是，
所以我就很幸福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梅老师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收听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艺文大师好好聊，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